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产破产加速，重塑中国社会面貌；第二个是 SpaceX 上市涨 19%， 第三个是中国花40亿在青藏高原建天文台。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2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联社报道，工人们6月12号晚上在肯尼迪中心外墙搭起了脚手架，准备拆除，正在拆除，我刚才看见视频是正在拆除川普名字的标识。为了阻止拆除行动，川普政府6月12号先后两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但是都被法院驳回啊。那么这场争端始于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川普回来之后呢，重新调整了肯尼迪中心董事会的成员，并且亲自担任肯尼迪中心董事会的主席。那么白宫去年年底宣布呢，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通过决议，把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改名为川普肯尼迪中心。那么肯尼迪中心是美国国家级的表演艺术中心，也是美国国家文化的地标，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川普肯尼迪中心立刻就引发了诉讼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库珀5月29号裁决，肯尼迪中心是为了纪念美国总统肯尼迪而设啊，而且肯尼迪中心的名称是国会立法确定的，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无权单方面的更改中心的名称。所以库珀法官下令，川普的名字必须在6月12号午夜前从肯尼迪中心的建筑物的外墙、官方的网站以及所有相关宣传材料中移除。那么川普政府6月11号提出上诉，那肯尼迪中心董事会6月12号先后向库珀法官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在上诉期间暂缓执行裁决。那么两级法院都驳回了申请啊，上诉法院也驳回，所以呢工人们就开始拆除外墙的川普的标识，川普的名字把它拆掉。那么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就不断把自己的名字和美国的国家标志联系在一起，而联邦法院就不断的裁决，不断的强调，就算你是美国总统，也无权把国家标志变成你个人的政治品牌。第二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地区法官布林克马6月12号下令无限期禁止川普政府设立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理由是川普政府对于基金是否已经终止的说法前后矛盾。反武器化基金5月份公布，用于赔偿声称遭到政府不公正起诉的个人。那么外界担心反武器化基金会补偿2021年国会骚乱案中被起诉或者被定罪的人。布林克马法官指出，美国司法部虽然向法院表示基金不会继续推进，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又公开说他支持这个构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无法确定基金未来不会以其他的形式重启。布林克马法官援引国会提交的意见书指出，如果纳税人的资金被用于补偿国会骚乱的参与者，等于是将被定罪的行为包装成为政治迫害，削弱法治原则。那么这起案件还牵出更大的利益冲突，反武器化基金源于川普起诉美国国税局并索赔100亿美元的案件。川普和美国国税局后来达成和解协议，由美国政府投入18亿美元设立反武器化基金。此外，和解协议还涉及川普本人、川普家族以及川普企业的税务调查保护条款。那由于川普是总统，实际掌握着国税局，法院正在调查和解协议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是否构成对法院的欺诈。那么这场诉讼表面上是围绕着18亿美元的基金，实际上是涉及到总统的权力边界、国会的监督权以及国家美国宪法宪政制衡机制是否能够继续有效的运作。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中国正在青藏高原的青海赛什腾山投资40亿新建大型的天文台，计划在2030年年底投入使用，它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那么中国计划在那边新建两台大型的光学望远镜，也分别是大型光学望远镜和多路复用巡天望远镜。那么其中大型光学望远镜主镜的直径有 14.5 米，那么项目投资25亿人民币。另外一台叫多路复用巡天望远镜，主镜直径 6.5 米，投资15亿。中国国家天文台专家说，赛什腾天文台望远镜的聚光能力有望超过夏威夷叫莫纳克亚天文台的设备，那么未来科学家可以利用它来观测更遥远的宇宙，研究宇宙早期恒星和星系的形成以及大爆炸后的演化过程。天文台建成以后，中国计划像夏威夷和智利的国际天文台一样向全球科学家开放。我对中国搞天文望远镜的态度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一，它的目的是啥？第二，它的成效是啥？中国有那么多的穷人，中国有那么多的人需要救助，花这种钱啊，那么多人处在贫困线以下。第四条新闻， ABC 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6月12号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4人受伤。德州公共安全部通报，枪手叫比利亚雷尔，现年45岁，他来自德州的奥德萨市。案件始于两天前，6月10号晚上11点半，米德兰的警察试图对叫比利亚雷亚尔驾驶的车辆实施交通拦截。那么比利亚雷亚尔突然向警察开枪，然后驾车逃离。警方随后对比利亚雷亚尔展开搜捕行动。到了6月12号的上午，警方在米德兰市的西沃尔街发现了他，叫比利亚雷亚尔。那么并且展开围捕，双方发生枪战。比利亚雷亚尔最后躲进了一家废弃的兽医诊所，警方通过无人机确认比利亚雷亚尔死在诊所里。德州一直是美国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州之一。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统计，截止今年5月31号，美国今年发生了170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175人死亡，695人受伤。大规模枪击指的是造成4人以上受伤或者死亡的枪击事件。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 BBC 报道，台湾民间网站政治人物持股网的数据显示，台湾的立委和地方首长持有大量的股票，有的市值达到几亿甚至几十亿新台币。据统计，目前台湾政坛的股王是国民党籍的台中市议长张清照，他持股的市值达到50亿新台币和 1.6 亿美元，非常非常有钱，这是股王。那么国民党籍立委严宽恒持股3.1亿新台币，排名第一。 立法会里排他第一，他是股王。国民党籍的立委王鸿薇 1.7 亿新台币排第二，民进党立委林月琴持股1亿。在地方首长排第一是国民党籍桃园市长张善政，他持股的市值7500新台币。那么其次是彰化县的县长王惠美，持股3360万新台币。网站的创办人说，过去知道这些政治人物有钱，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有钱。那么另外，政治人物持股网在六月初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吸引了2000万人浏览，并且引发社会讨论，争议的焦点也从政治人物的个人财富延伸到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台湾立委月薪是20万新台币，县市长月薪19万到20万，但今年一季度台湾平均月薪是4万8，中位是3万9，差距多少？差距非常大啊。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 ,HS 报道 ,SpaceX 上市第一天股价大涨 19%, 收市是160块。那么按照收盘价计算 ,SpaceX 市值达到2.1万亿，什么2万亿 ?2.1 万亿美元，成为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也创下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记录。那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值计算，如果 SpaceX 未来纳入标普500的指数，它的权重会超过 5%, 成为指数中影响力最大的公司之一。那 SpaceX 成立了20多年，它成为全球商业航天的代表企业，公司在火箭发射、卫星互联网和深空探索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当然其中最核心的是这个火星，一个是要去火星，一个是星链。不过呢，这个 SpaceX 的高估值也引发市场的讨论，也有很多人有争议，因为按照销售额计算 SpaceX 上市它的市销率达到90倍，那么非常的高。所以呢，市场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它的内部股东解禁后这个 SpaceX 的表现。按照规定，除了马斯克以外，其他内部投资者上市180天可以卖股票，马斯克本人要366天，就是正好过一年时间。所以第一天表现很好，那么但是解禁之后，解禁应该是要到近180天，数一下180天就是6个月，我们现在是6月，也就到12月，大家看一下12月，看看它的股价会变成啥样。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那根据去年财报数据分析，58家在 A 股上市或者在港股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有46家它的利润开始比它的利润下降，占比达到 80%。 也就是说，中国上市的银行面临着盈利能力下降的困境。那么净息差主要是存款利息跟这个贷款利息的差，叫净息差。净息差现在只有 1.2%, 农业银行净息差跌到了 1.2%, 警戒线是 1.8%, 也就是说息差要在 1.8% 你才能挣钱，低于 1.8% 就可能要亏损。那么低于 1.8 的呢，总数达到50家，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在赔钱，就是这个概念。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来自推特的消息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最近有一些疯传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叫语速啊，语速机器人在街头乞讨要饭啊。 那网友就群嘲说，再不努力的话，连乞丐都会失业，因为机器人在抢饭碗，抢乞丐的饭碗啊，乞讨乞丐的行业也岌岌可危啊。这个视频里面有一台语速机器人跪在街边，旁边放着一个收款的二维码和一个小碗，机器人两手合十，不断的作揖，同时在播放语音说：“各位行行好，机器人卖艺，几天没充电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个恶搞啊。那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那么外界对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就引发了一些讨论。今年三月份，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在演讲中讲到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时候说，他说中国目前很多机器人展示仍然集中在什么跳舞啊、表演啊等这些场景，没有什么实用性啊，它更多的是展示效果。他说目前机器人大脑 95% 是由台积电制造的。那么有人说，这个中国企业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和应用场景方面投入巨大，但是目前人形机器人还不具备实用性，只停留在娱乐性质。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啊。为什么？中国在工业机器人方面全世界应该占到一半以上，全世界的工业机器人一半以上在中国。人形机器人呢，当然中国在这个方面属于表演娱乐性质啊，但是工业机器人不是，工业机器人中国大规模的应用啊。这是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法学院入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法学院的留学生申请人数明显下降，其中美国法学硕士项目今年申请的人数同比下降 14% 留学生啊。中国和印度一直是美国法学硕士项目的主要留学生来源国，那么今年中国申请人数，就是法学硕士申请人数，同比下降 21%， 印度下降 23% 啊。那么另外2025年美国法学博士项目的留学生入学人数同比下降 6% 啊，还好啊。那么招生官员和留学顾问认为，美国法学院留学生的人数下降有三个原因。第一，川普政府啊，签证政策、移民政策增加了留学生对赴美留学前景的不确定感，这第一。第二，美国学生签证审批时间延长，拒签率上升，一些申请人不再把美国作为首选留学目的地，这第二。第三，英国、澳大利亚等法学硕士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比较低，所以他们去了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法学院留学生减少，是美国留学生人数整体下滑的一个缩影。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去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秋季美国高校新入学的留学生人数同比下降 17%。留学服务机构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美国 F1 学生签证的拒签率 35%， 创10年来的最高值。这两组数据都反映出川普政府收紧签证政策对导致了美国留学生人数的下降，美国国际人才的来源面临挑战，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为什么？第一，留学生挣钱啊，外国留学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这个学费收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才啊，你前面都别人已经帮你筛选完了，留在你这里，又有钱又有人，这种生意比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你还搞什么签证政策？是处理愚蠢，那就是恶意的，那就是恶意的，要么就是蠢，要么就是恶意的。这是第十条新闻，彭博社报道，印尼几百名大学生6月12号走上街头，以印尼正在走向破产为口号，抗议政府，以及抗议政府的政策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啊。 印尼政府出动超过4000名军警维持秩序，现场一度爆发冲突，有人受伤。组织示威行动的印尼大学学生执行委员会表示，印尼经济状况正在恶化，但是印尼政府推出的一些政策不仅没有改善问题，反而增加了民众的负担。示威的学生提出五项要求，包括减少政府预算浪费，降低日用品跟这个燃油的价格，停止免费营养餐的计划，暂停红白乡村合作社的政策，停止军队介入民事事务。去年八月，印尼爆发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示威，导火索包括国会议员提高住房津贴，警察暴力执法，以及民众对经济困境的不满。印尼当局暴力镇压酿成严重的流血冲突，有10人死亡。后来总统出来解释。第十一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瑞士将会在6月14号举行全国公民投票，全国公投，投票决定是否把瑞士常住人口在2050年之前控制在1000万以内。那么这场公投不仅关系到瑞士未来的移民政策，也会影响瑞士和欧盟之间的关系。瑞士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瑞士常住人口是910万。从2002年瑞士和欧盟实施人员自由流动以来，瑞士的人口增加了170万。新增人口主要来自移民。根据预测，如果维持目前的趋势，瑞士人口将会在2040年代初突破1000万。那么瑞士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党发起公投提案。提案指出，瑞士当前的移民规模超过了瑞士社会的承受能力，导致公共服务压力上升，并且推高了犯罪率。提案要求把瑞士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如果瑞士人口在2050年达到950万，瑞士政府和国会就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那么控制措施包括3个方面。第一，收紧庇护政策。二，限制家庭团聚的移民。三，减少新的居留许可的发放数量。那么瑞士人口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如果大幅的限制移民，并且将会加重瑞士养老体系的负担，并且导致劳动力短缺，对瑞士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会造成冲击。瑞士民调机构5月下旬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人民党的提案，45%的人支持提案，所以实际上差不多。那么还有人就没有决定，所以这件事情，那么反对限制移民、控制人口的瑞士人比他多了7个点，但实际上并没有。公投还是有必要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有比较好的一个方法，解决分歧的方法。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第12条新闻，密西根大学6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48.9，高于5月份的44.8，不过仍然是历史低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的原因是因为6月初。汽油价格回落，消费者感到有所缓解。那么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油价的平均价格从5月21号的每加仑 4.56 美元降到了这个星期的 4.11 美元。不过密西根大学表示，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还不足以成为乐观的信号。那么指数显示，美国消费者预期一年内的通胀是 4.6， 低于5月份的 4.8， 但是仍然大幅高于2月份的 3.4。当时伊朗战争还没有开始，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联邦观察工具啊，交易者仍然预计美联储今年提高利率的概率是 59.6%， 利率维持在当前的水平是 39%， 也就是说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产破产加速，重塑中国社会面貌。微博大 V 于斌6月7号发帖，他说又要见证历史了，中产家庭破产速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原本大家熟知的破产三件套，贷款买房，老婆不上班，孩子上国际学校，现在已经不够看了。破产套路，破产套装已经从三件套升级到七件套。于斌就列出中产破产七件套，盲目创业，高额房贷，配偶全职带娃，盲目鸡娃，盲目投资，忽视自身健康，爱攀比消费。好，这个七件套于斌提出来之后，没过两天，网友就把七件套发展了一个中产破产九件套。这九件套：单一收入、全职太太、高额房贷、疯狂鸡娃、盲目创业、盲目理财、为人担保、大病养老、中年失业，九件套。那不管是三件套、七件套还是九件套，这核心的主题都是什么？中产破产。毋庸置疑，中国城市的中产家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产，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现实，就是中产破产。中产破产，当然中国政府不会公布数据，但是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产破产。那么中国城市的中产过去20年崛起，中国中产的崛起本质上是建立在一个持续上涨的循环之上啊。那么经济增长、收入增长、房价上涨，这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循环，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财富重组啊。那么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啊，这就是城镇化，然后是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了收入的增长，房地产成为居民财富累积的核心工具。那么房地产按揭，核心的问题就是房地产按揭。房地产按揭，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就是因为房产按揭。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中国的中产的大规模形成，它并不是建立在财富的累积之上，不是财富累积，它是建立在杠杆的基础上，加杠杆。中国的家庭过去20年最重要的财富增长路径其实非常简单，掏首付、申请按揭、买房，然后房价上涨，利用升值的资产继续加杠杆，买第二套、买第三套，等待房价继续上涨，房价上涨，资产升值，然后再信贷扩张，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就是房价越涨，资产就越多，资产越多，获得的信贷就越多，信贷越多，就会买更多的资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创造财富的并不是房子本身，而是杠杆。就是同样涨100万，你自有资金买房涨100万，和首付3成加按揭涨100万，那就是翻3倍。所以杠杆加的越多，财富增长速度就越快。所以过去20年中国中产的崛起本质上就是居民加杠杆的历史。但是杠杆从来不是单向的工具， 它是双向工具，就是你上涨的时候呢，杠杆是财富的放大器，但是你下跌的时候呢，杠杆就会变成追命夺婚锁。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持续下跌，房地产泡沫破裂，那房价腰斩再腰斩，很多城市是房价腰斩再腰斩，那房价下跌意味着资产缩水啊，那么资产缩水啊，那债务不会缩水，那收入会下降，但是月供仍然要偿还，所以过去积累财富的机制现在就反向的运转，这就是中产破产三件套逐渐演变成九件套的根源。为什么三件套变成九件套？实际上它是一个心态，就是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破产的元素越来越多啊。那全职太太她不在于家庭分工啊，她在于单一的收入。本来双职工，你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人兜底，你现在全职太太就没人兜底了，对吧？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繁荣的时候，你一个人挣钱啊，一个人照顾家啊，这其实挺好啊，因为它效率更高。但是如果你当你主要，你如果你这个主要的收入来源失业，那你整个家庭就现金流就没有了。国际学校也是一样，它的重点不是在于教育，而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投资，投资自己的孩子啊，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经济好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当你经济下行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沉重的负担。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最大的开支是子女教育，子女教育肯定是中国家庭的最重要的开支，甚至超过一半啊，除了房贷以外。那么房贷更是如此，房贷的前提是未来收入持续增长。房贷大部分房贷的感受是这样的，刚开始都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因为房贷占这个家庭收入的比重很高，刚开始买房的时候。那过一段时间随着收入的增加，那房贷的压力就慢慢的减轻，因为房贷的占比就开始下降啊，所以呢房贷大家没有太大的抱怨，原因是大家的经验是只要过一段时间房贷的压力就会下降，但是如果你收入开始下降，房贷就不一样了，房贷的压力就开始越来越大了。所以实际上九件套背后它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家庭负债表过度的依赖未来收入的增长啊。第一，单一收入是这样，单一收入疯狂鸡娃，创业投资更可怕。创业投资可怕在哪里呢？创业投资可怕是创业投资它忽略了中产家庭的非常脆弱的财政状况，中产家庭的财政状况是非常脆弱，因为他收入非常单一。他为什么要创业？就是因为他收入单一。收入单一，他就要创业来让自己单一的收入没那么单一。但是恰恰就是这个创业导致他破产。很多中产家庭的破产都是因为创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杠杆过高啊，是最可怕的创业是什么？失业后的创业那更可怕啊！失业后的创业其实是把他最后的能够支撑的资金全部消耗掉，一次性消耗掉。那么亏损之后再投资，投资失败以后再借债来翻本，那就翻不了身了啊！基本上，家庭资产负债表，其实每个家庭都需要列一个资产负债表，要看着自己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当你经济上行的时候呢，创业的成功率比较高啊，金融市场上涨，你帮别人担保呢还好说啊，经济一下行，所有的风险全部都暴雷啊。那一个人失业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可逆转的冲击啊。那一个家庭违约可能拖累另外一个家庭，因为你帮人担保，你违约，那另外一个家庭也完蛋。所以实际上风险是沿着债务链，债务链人情链扩散。那么但是呢，今天中国中产面临的风险它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啊。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扩张，全球化红利释放，产权保护逐渐完善，它构成了中产成长的一个制度性的基础。中国的中产不仅依赖房价上涨，它也高度依赖市场经济的扩展。所以但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经济形势的恶化，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的中国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习近平的国进民退，行业整治，从互联网的平台企业到教培，从房地产到金融行业，不断的整治，全部一个个打过来，打地鼠那么打。中国政府进一步的控制资源配置权，那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在下降，那么政策目标也从这个效率优先转为安全优先啊。习近平不断的强调安全问题，所以呢，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变到强调国家安全，从鼓励民间资本到强调政策导向。中共整个治理逻辑过去10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有什么味道？有文革复归的特征。所谓的文革复归，它并不是回到60、7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复归到政治压倒经济，意识形态压倒市场效率，组织权力深入社会生活，这种治理逻辑就是文革。所以改革开放40多年的核心就是放权让利，让市场发挥作用，让个人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但是现在的变化体现在国家的权力重新强化对资本、对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啊，所以对中产而言，这种变化的影响比房地产下跌更加深远。为什么？因为中产的目的不是永远当中产啊，中产的目的还是要往上的啊，所以中产最大的资产不是房子，是什么？是预期。那企业家做生意啊，他要预期未来能够经营啊，员工他预期未来能够就业，家庭预期未来收入能够增长。一旦你预期发生改变，那投资、消费甚至生育都会同步的改变。怎么改变？就减少啊。那么今天很多家庭减少消费，不生育，增加储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未来不确定他做出的回应。那么中国的中产现在承受的压力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回应。一个回应是什么？不结婚不生娃。另外一个回应是什么？移民，选择离开。我们之前报道过，就是这个 Harry and Partner 他们的调查数据，中国绝对是全世界移民规模最大的国家。那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也是，中国高净值家庭都在至少40%考虑移民。 那么离开已经不仅仅是富豪，离开包括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用脚投票。一个是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一个是35岁门槛啊，35岁就业焦虑啊。那么过去支撑中产财富增长的三大支柱，收入、就业、房价，同时开始恶化。那么一个家庭贷款30年买房，投入几百万培养子女，真正压住的是什么？真正压住的是未来几十年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环境。一旦这种预期开始发生变化，消费也好，投资也好，生育也好，移民也好，都开始连串的重新部署。所以对中国的中产而言，经济下行意味着财富缩水，但是政治环境的变化意味着预期的改变。那今天很多中国的中产选择移民，他不仅仅是为了更高的收入，他是在未来寻找未来的确定性。以前中国的中产通过配置房产啊来增加财富，那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配置身份来分散风险啊，资本、逐利、人口追逐的是稳定啊。那么中产出走，表面上看是移民现象，深层次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由经济模式的改变转为治理模式的转变，双重转变。中国正在告别过去那些依靠房价上涨和信用扩张来推动财富增长的时代，中国开始进入一个经济长期放缓、社会流动减弱、政治权力重新强化的时代。对普通家庭来说，未来最重要的能力或许已经不是如何加杠杆的问题，是什么？是如何活过周期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开始离开或者准备离开，真正流失的可能不仅仅是人口和资本，最重要的流失的是对未来的信心。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财富的缩水，而是创造财富的人他失去了信心，这是最大的危机。而中产的破产和中产的出走，就是这个大型转变的时代最先出现的信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观点，讨论讨论中产。好久没讲这个题目，其实中产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啊！为什么经济不好？就是因为中产在破产，经济才不好呢。中国的经济主要的依靠是中产。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蓬勃？中产在叫什么？超前消费。中国经济畅旺，核心是中产在超前消费。那你现在中产在破产，中产又出走，你经济能好吗？好不了。观点：中国的中产概念本身有问题。所谓的中产，都是大多是现赚现花，毕竟房贷、车贷、教育费还有储蓄。为了生病保障，剩下的拿去投资也所剩不多。中产我们只是一个概念，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的中产当然非常的初步，因为它产生的时间很短，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阶层。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松散、非常不确定、非常不稳定的阶层。这是没有疑问啊，这是没有疑问。你这才几年时间，没几年时间，它不稳定啊。这个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因为我们讲中产， 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阶层。啊，显然不是那么准确，也不是那么稳定。啊，和美国的中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中产已经这么多年了。所以我们不要去挑剔这个中产这个阶层的名称定义，好不好？因为这才几年时间啊。我认为中产是不是高看了这些人？中国的中产在1950年代就没有了，改革开放出现的中产群体差得远，顶多有些碎银，认知不是一般的低啊。这刚刚是爬上来嘛，对他不要太严格了。本来他们是可以好好的培养一下的，假以时日，中国的社会中间就从这里面来。但是现在这刚刚爬上来没两下又被重创啊，很多人掉下去。观点：房价暴跌也意味着中产破产，因为中国家庭的钱基本上都砸在房子上，一个是房子，一个是创业。其实我认为重创的主要是这两个层面，因为其实大家也不要太贬低他们。中国的中产有很多人还是很富裕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啊。也不要过。你看一下大厂的一些中层管理人员，一年挣个几百万，在中国这种中国的生活成本还是低嘛，还是低的啊。为啥？你到美国来，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中国的生活成本还是低的。拿一年挣个几百万，在中国还是很舒服的。还有一些做专业服务的中国的中产，他们也是不错的，他们的生活品质还是不错的。当然还有一些阿压中产就让他阿压中产嘛，不要那么挑剔嘛，好不好？观点：在缺乏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络，包括医疗、退休金、失业支持的情况下，即使现在的城市中产依然收入不变，但是消费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啊。OK， 曾经在中国社会梦想着向上攀爬的那架社会上升阶梯，已经从脚下被抽走了。是的，是这样的。不，你就想一下，中国社会这不用也没多少年，五六年时间吧。中国的那些很多很好的职业，中产家庭直接就灭掉。医生，原来那医生在中国城市里面绝对是中产啊，收入又高又很稳定，而且还有非常好的人际网络。医生这个群体，还有一个群体是教师。教师也是个非常稳定、非常非常中产的一个阶层，很多的那些专业人士啊，从什么保险啊、金融机构啊，中国其实中产你要是严格算下来，不少的，只不过经济一下行，稀里哗啦全部都不一样了。你像最先灭的是谁？最先灭的就是医院，医生灭的最惨，最可怜是医生。还有老师也差不多。老师你看，未来若干年，老师的境况也不大好，因为人口在下降。观点：中国贫富差距很大，我觉得真正有钱人很少，大多数是有车有房，有房贷有车贷，一般人而已。看似生活安稳，但承受风险的抵抗力是很弱。是的，中国的中产的特点是什么？其实中国的中产特点跟美国中产特点是一样的，都是财政状况很脆弱， 中产的特征就是财政状况很脆弱，因为他的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工资呀，可以理解吧？但工资你的工作岗位如果出了变化，你的生活状况就会变化。在中国，只要大城市有房子，能在大城市定居下来，就已经属于脱离了农民身份。按大城市的房价，如果上海基本房子在500万以上，就算奉贤区也是300万高峰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资产破百万属于中产，不要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中产。净资产百万以上，百万以上还算不了中产，三五百万吧算中产，净资产三五百万以上嘛算中产，一百万算中产吗？还得看你的年收入，年收入得过百万才行。其实中国的中产就是官员阶层跟国企领导，还有一些做生意的。其实中国市场经济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真的有一批人做生意啊，做生意挣着钱。当然这两年经济不好，很多人也赔掉了。关键以后中产只剩下公务员吧，只有他们有消费能力，能随便折腾，也有国家兜底。公务员肯定是啊，但是公务员你要看，也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是有消费能力的。公务员也有不同的级别的，基层的消费公务员也没有太高的收入啊，那还是得有一些岗位的。观点：形塑一个社会面貌，通常不是最上层的富豪，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而是中产。说的对，非常正确。你看看现在为什么消费不行了，就是因为中产没钱了。中产没钱，中产掉下去，破产，大量的中产的破产。社会随着中产的品味水准的提升而渐渐提升，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现在中国这个社会进程开始进入夭折阶段，说的对，非常对，就是这样。在中国县城，一个公务员收入就算只有5000块，也比北上广深住着几百万房产人活得潇洒。你说他们是属于什么阶层？县城收入500万，你是什么阶层？什么人？在中国的县城收入5000块钱一个月的话，那也得有点岗位的吧？但是你说活得潇洒，那是因为你在农村过惯了啊。你到了城市里面生活个10年8年，你就知道那个潇洒不过如此而已啊。农村能有多潇洒？你说呢？啊？观点：2000年来，中国人一直困在怎么活下来这个问题里。没钱的人想着怎么土里刨食。有钱的人要小心翼翼地巴结权贵，用手里的钱在权力的夹缝里换得一线生机，写得好。所以没钱的只是穷，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而真正煎熬中国人的是权力层层盘剥造就的身不由己的生存环境。穷的反义词不是富，而是自由。很有见地，很有见地啊。只要在北上广深有房产的，基本上属于中产阶层，而背着高额的房贷，有多少人买北上广深的房子人数，就代表有多少中产。这还不包括二线西安、武汉、重庆、成都这些城市。中产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还能供楼，那真的是中产了啊，就是真的很稳定。就是你现在，你虽然房子在 背着房贷，但是你还在正常的供楼，那就是中产，啊，那就是中产。那很多就是连滚带爬爬上来，结果经济形势一变，供不上了，那就完了，就掉下去了。中国的城市中产的财富大多建立在高价值房产和高薪资上面，现在房产价值下跌，工作也快保不住了，但是房贷、子女学费、奉养年迈父母这些沉重的经济责任，让他们根本无法停止工作。停止工作是不可能，中产是不能停止工作，不管经济好坏，中产都不能停止工作。工作是中产维持他的社会位置的必要条件。观点，对于中国中产来说，目前的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微乎其微，那是不是微乎其微已经没有了，向下流动的拉力却无比强劲。说得对，说得好。情况总说中国人穷，但什么是穷？在我们那儿有一个很直观的说法，穷人找工作叫找活路，做活路。什么叫活路？就算没钱拿，只要包吃包住也愿意，这是我亲眼见过的穷。事实上，在贫穷这个词里，贫字用来表达没有钱的那个字，穷是什么？穷尽穷举，穷途末路，是没有选择、使不上劲的状态，是四面合围、无路可走的处境。说得对，非常准。穷是什么？穷是就没有出路，叫穷。穷是没有出路叫穷，贫是没有钱叫贫，啊。我是零售业，零售业其实缺人的，现在忙到爆炸，但是公司不多招人，招聘人企业考虑的是成本和政治压迫，现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差到了极致，零售业缺人，忙到爆，那么好生意吗？那不怕请人吧，啊。王先生你好，请问想送孩子中学留学，你认为日本还是新加坡哪个更适合？我这两个我都不了解，尤其是新加坡，新加坡我特别不了解，日本我还了解多一点。新加坡很特别，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混合型的状态，它有威权体制的特征，但是它有民主政治的形态，它是两个政体的结合。所以新加坡，而且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做的也不错啊，做的也不错，所以新加坡很不了解，我不了解这个城市啊。日本挺好呀，我觉得日本我没办法比较，但是你如果你送孩子去日本，我觉得没问题啊，没问题啊。但是更适合哪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没得比较，我不了解新加坡。提问：中产的破产源自于理财焦虑还是其他？你想说的是分配结构重组还是投资环境不好？我整个节目讲到现在，你还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吗？本质是房价下跌，本质是房价下跌。为啥？因为中产的杠杆是来自房产，中产的破产主要是杠杆的逆向运作。中产的财富，大部分中国的中产的财富来自房产，那房产因为加了杠杆，所以它财富增长速度很快。那现在房价开始下跌，杠杆就逆向运作，就是加速的消灭他的财富，蒸发他的财富。所以中产的问题是房产的问题。坐标广州，我昨天见一个三年多没见的朋友，之前妥妥的中产，现在生意没得搞，婚姻失败，去年还买了一套600万的房子，每个月供2万多，去年2025年还在买房子，那这个中产死定了。昨天临走的时候我借他5万，短短2-3年一个标准的中产陨落。 那去年还在买房子，那就是判断的问题了。观点一直觉得中国人最适合移民种族，普遍有以下特征：胆小、不团结、没有大野心。出去的人大部分都有点小钱，唯一缺点是喜欢钻空子、动小脑筋。在我眼里，其实这也是优势。情况：我是销售，去年53岁被美光裁员。因为美光被我党制裁，所以我的销量巨减骤减。想想现在35岁没工作的人，我都53了，也没啥好抱怨。找工作嘛，谁还要我这个新娘旧木的人？我的生活也没啥需求，女儿国际学校明年美国大学，美金我也存够了。我从她小学3年级一年年的存美金，厉害，干得好啊！情绪从19年疫情到现在，感恩王老师一路陪伴和指引，从一个无学历无背景到昨天拿到新西兰绿卡，经历了4年啊，终于成功上岸，再次感谢王老师，也祝愿王老师的听众们能够梦想成真，恭喜你，加油啊！情况：之前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初中同学，结果一上来不敢认，没有皱纹，脸上没有焦虑，后来才得知5年前已经去了澳洲，孩子2个，生活安逸稳定，回来就是看看父母。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